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并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信息。 AI 很 smart， 但是没有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智慧是从敬畏神而来。弟兄姐妹，我们邀请大家用神的话来塑造我们有人生的智慧，是活在上帝面前的。那么这里也分几个乐章啊，第一个乐章就是讲到啊三个枉然，三个枉然就是空啊，三个看起来很忙碌，看起来很充实，看起来尽在掌握，但是上帝借着所罗门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只是看起来，这只是你感觉起来，这些都是空的。啊，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三个啊枉然是什么啊？叫虚假的掌控啊，所以这很像我们前面分享的诗篇第一篇，不从不战不做，恶人的对吧？道路计谋啊。这个在这里第一空，他说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里呢，房屋呢不是代表着房子而已，房屋可以代表着我们的家业、事业、学业，所有你人生中你的项目啊。这个在一些现代这个现代社会，人们把一切都项目化，所有都是 project， 都是项目啊。所以不管你见到什么啊，你也许说啊、哦、我不读书了，但你在建造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房屋啊。所以我们都在建造啊，建造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人生工程啊，对吗？然后都在建造，那如何建造就很关键了。所以呢，这一个是房屋，就是指的你现在你的精力、兴趣、热情、财产、投资投入去建了你的人生的项目。像我讲的，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股市，可能是你的，总之你在建造的啊。那这个建造也不只是 construction 建筑工，而是指的啊、英文用的词叫 build， 对吧？就是好像我们去啊、建设，我们去啊、这个努力啊、去啊、营造啊。人这一生就是不断的在建造啊，建造我们的花园，我们对吧？来到温哥华，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在建造、我们的移民的人生。等我们有了宝宝，哎，下面好了，终于我们开始把它打造成一个，对吧？我们啊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啊未来的孩子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建造啊。但圣经这里讲到一点说，哇，这个建造很关键的，你这个地基根基啊没打好，这个房子会塌的，而且塌掉以后就很惨。为什么很惨呢？就是你人生花了10年20年打造的工程坍塌了，这个惨是一个悲剧啊！你会感觉到一切好像是一种，对吧？悲剧 tragedy， 就好像一个枉然，就感觉我花了10年，我投入的这个工程坍塌掉。我们就想到福音书里讲的耶稣的比喻，对吧？盖房屋如果那个没有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一考验我们的工程啊 collapse， 我们的工程就塌掉了，而且塌得很大。信仰也是这样，家庭婚姻都是这样子，如果那个根基不好，风吹雨淋，风来了，风我上次讲过就是审判的啊，风吹过的地方啊没有考验，我们坐在这里都挺好的。当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的工程啊就看出来，就地底下那部分就看出来。无论是关系还是健康还是事业， 当那个考验来到以后，才显出跟他 invisible 看不见的部分才是决定的，看得见的取决于那看不见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诗人或者所罗门，他挑战的不是建造这个词，连上帝也说 OK 建造了这个世界，说你们要去建造，圣经原文说你们要去修理看守这个世界，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把一个生态交在了我们手中，我们要去 build， 要去建造这个花园，这个世界就是一个 garden 啊。所以问题不在于建造，问题在于如何建造，问题在于为谁建造，问题在于靠谁去建造，问题在于你的建造里面有没有上帝。这是那个诗人要讲的，不是在于躺平，不是在于不作为。圣经给我们的道路既不是缺，也不是躺平，要为着上帝而建造，而且要靠着上帝而建造。如果在我们的建造里面没有上帝这个最根本的元素，上帝说没有任何建筑，没有任何建筑是可以存下来的。你看那最辉煌的帝国如今只是一片废墟，你看那什么主义，什么工程，什么帝国，什么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是在上帝里面，哪怕第一杯水给一个小子，也会流到永恒。这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没有了上帝这个永恒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人生的忙碌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为自己忙碌，最终可能是空的。所以忙碌不是问题，而是忙碌里面已没有一个元素，而这个元素是可以留在永恒里，有印记，有痕迹的。今天在世上，我们这70岁、80岁，我们所做的，你知道吗？你所有的建造有一部分是可以留到天国的，留到永恒里去的。凡是为了，凡是出于信，为了爱，存着盼望去做的事情，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都会在永恒里留下痕迹。若不出于信，没有爱的元素，没有神在里面，再辉煌的工程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今天我在门口跟一个西人的老奶奶聊天，还她会讲到，哇，我的祖国派了很多宣教士，然后哎呀好多去了中国，哇，你孙中国回来了，但我还记得这些宣教士。你看我们今天还在诉说着这些在神的国里面已经不见得叫什么死去的活着的 the dead living person， 已经死去了，但他还活着，还活在我们的所有的记忆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是活着的已经死去的人，对不对？所以重要，你不要以为是死去的就死了，活着的活着不是那么简单的。历史历代的诉说着活，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在神国里有记忆的东西，不出三代没有人记得我们呢，是不是？不出三代，我们这个名字都不再被人提起了，对吗？我这次回国，有我妹妹告诉我说：“哥哥，你知道吗？在那个云南呢，那些万里大山里面呢，她说我们一个小姐妹告诉我，在她小的时候，看见那个宣教士从欧洲怎么就走到了云南的大山里，就住在那下来。”那哪有电呢？没有路啊！那个地方就有从欧洲来的宣教士住在了那大山里头，就死在了那里。这就是今天我们还在诉说的故事。我们不是为了叫什么万古不朽，是告诉大家 生命是可以留在永恒里的，在于我们这些做的这些行为，不在于他们在上帝里面被纪念，被纪念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见证，对吗？然后去到石门坎，去到云南保山，去到果戈里，去到那个傈僳族，满满的都是神的仆人留下来的见证。当然我这次那么短时间没有机会去，所以根基不稳的风和浪啊，一波一波的浪，疫情是波浪啊，风浪啊，风浪会加剧的，加快的，不断的拍打过来的，可能还有海啸。我们看第二个网站，若不是，来一起读吧，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对吧？我们没有的时候要进来吧，你看那个建巴别塔的时候也是说，来吧，让我们 build， 让我们建造，我们人也是雄心万丈啊， ambitious， 对吧？然后让我们来建造吧，好吧，终于我们来到了一片新的土地，对吧？有了身份，有了移民，然后让我们建造我们幸福的生活啊！我们有无数个新的开始，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失败了，我们建了好多工程都塌掉了，荡然无存了，好吧，我们不甘心吗？继续建造。弟兄姐妹，愿我们得着智慧啊！那些塌掉的工程给我们警示，为什么他们会塌掉呢？为什么这些房屋留不下？当我们在重新建造的时候，那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在这里面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神？我们靠谁在建造？为着谁在建造？那么这里讲到说，建起来了，我们又怕贼来偷，又怕虫子来咬，又怕贬值，又怕经济危机，又怕政变，也怕战争。我们很多的焦虑，想要守住业，创业守业，对吧？我们买保险，我们分散风险，我们做一切可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嘿，你这一切也是空，也是枉然。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其实没有什么是安全的，对吧？在古代看过那个美剧《黄石》，讲到那个世代几代人传的那个庄园，那么大的牧场土地，土地是不动产，是永远这个世世代代可以传下去的。到了现代社会，土地都有价格的，对吧？房地产商会盯上的，然后国家的税收会那么高，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这个税也会让你变得破产，然后会各种资本联合起来，你也守不住这个几代人传下来的家产。当一切财产都变成一个数字，都可以有价格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在风中，都可能成为糠秕。所以我们守啊，守啊。然后对吧，我听到啊姐妹说啊，对吧，老人家们攒了一辈子不肯吃那一点点，最后几十年的积蓄分给儿女，儿女分到那一点，货币已经通胀的变得了，这个对吧，老人家的这个辛苦的心意，对儿女来讲，当然这个心意是贵重的，无没有价格的，但是让人心情是很复杂的啊。就是这个财产在这个大潮中也是变得很虚无啊，没有什么是不改变的。没有神的守望 guard 守望，人彻夜不眠也守望不住。所以我们为父母的也拼命的守住孩子，看着哇，不要有坏人，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不要被世界的这个思想啊。你每一个父母也知道的，你能守得住吗？你能够把他拴在身边吗？ 你能看着他们看的每一个信息吗？你能替他交每一个朋友？不可能的，他是要出去的。然后这种情况我们就焦虑嘛，我们就当我们静下来想，我们其实很多道理我们也明白的，只是虽然明白但依然焦虑，依然恐惧。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神在这里替我们守望，你就是彻夜不眠，你也守不住，这一切都是枉然，是枉然。我们人以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年龄大了，也不能够怎么样了，也做不了工作了，也挣不了钱了，我们至少可以替你焦虑，好像我们焦虑就可以工作了，好像焦虑就可以贡献什么东西。这只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心里安稳一些而已，但是也是枉然，这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好像总是先拆解到这些泡泡，这些泡泡给我们扎破了。你以为你在见，你以为你在守。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呢，来一起读：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嘿，这又有一个新的有趣的名字。圣经上把我们每天干活呀、挣的口粮啊，在这里看到叫做焦虑的面包啊。看到这个英文注解 The bread of anxious toil， 就是指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焦虑下结的那个收获的果实啊。每一个果子里面都浸泡着满满的，不是什么蜂蜜和什么调料汁，而是焦虑的这个味道啊！他说：“你天天吃的那个，你那个口粮都是焦虑的面包。”他说：“你们这么个早上五点起，晚上十二点下班，然后赚来的这个口粮，辛苦的，这也是枉然。这不是神给人的心意。”这不是上帝给人的人生，所以啊，我记起来啊，不是，就是我回国剪了两次发啊，我刚回国也没想到头发还没有那么长，朋友告诉我，你看现在赶紧去理发，理了以后走以前再理一次，啊，正好刚刚一个周期，我就找了同样一个理发师啊，每一次跟他理发都聊天，然后。啊，那个他也很爱聊天啊，啊，三十出头吧，很年轻。然后上七天班，嗯，每天上班时间接近十二个小时。他从河北来啊，然后一年只有一次假期是春节，平时随时可以请假。我说这么好呀，每一天请假400块。你自己决定行不行？他舍不得这400块，导致全年无休。然后呢，我说哇，一定你的这个收入还可以吧？因为外地人们要租房子，他说我只拿到我所有收入的28%，美团拿到30%，然后呢，店长拿到30%，我拿28%，然后呢，等等。所以啊，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啊，自己开店也不敢啊，开就赔，这个还有工资赚，还有钱赚。所以啊，人们呢，这个就是每一天这个996也罢，生活很辛苦，然后口粮里面都真的是很多啊焦虑的味道啊。但是焦虑也不能够带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满足和幸福。这个枉然不是指的没用，而是指的这一切没有上帝那个 meaning 那个意义在里面，对人生命的目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讲到，其实不在于穷和丰富，一块饼彼此相安，胜过满屋百宴彼此相争。历世历代啊，很多人经历过贫穷的，我们对吧，老人家战争贫穷饥荒，每一样都经历了。我对吧，我想我们那个老一代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都经历了。但是他们你知道吗，在那些破旧的茅草屋下面呢，会飘出来赞美神的声音。 今天呢，我们极物质极大丰富，满满的忧愁、失眠、重担，没有喜乐。但是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想象好像神话一般，人们怎么样在那里吃不上饭，外面枪炮声。那个我们那个县城当时老人家讲给我故事，哎呀，彻夜的在那个炮声啊，今天就是这个营了，明天是他营了，来回拉锯战来争夺这些县城，对吗？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里，运动的年代、战争的年代、饥荒的年代，会有赞美的声音出来。但今天我们这么丰富，但是被愁苦刺透啊，这也是枉然。上帝给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满屋设宴，对吧？彼此相争。有一个村子因为拆迁，百年的邻居，对吧？大动干戈。所以我们那个弟兄说，看见每一个村子一拆迁，我的心都很沉。一拆迁，这个金钱一住进来，兄弟反目为仇，相为为仇，这些是枉然，在神看来这些没有意义。然后来读下面一节，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必叫他安然无事。今天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啊，我们看医生，买药片。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睡眠问题、焦虑问题，但是没有人来找牧师说我想改变我的人生，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没有，基本上来说让我睡一个好觉，对吧？但是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我们不想做出改变，但是我们想来解决掉我们生活中的这个苦楚和重担。上帝呼吁我们呢，我们的人生需要在上帝的真理下被光照，来看一看我们生活的道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成功、我们的梦想、我们以为的那个 happy 啊，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误以为的那个幸福是不是个咒诅呢？我们一直一辈子拿生命来换取的那个幸福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们在追逐那个幸福的路上被愁苦刺透，难道我们要让上帝帮我们解决这些愁苦，却我们一直奔向那个虚假的幸福吗？这个是行不通的，那个幸福可能是虚假的。在这里，诗篇整个进入了第二个乐章，从三个枉然突然转向。你看到这幅图画，只唯独一种人，这种人呢，他的身份变了，他的身份不再是奋发图强者，不再是自我建造者，不再是幸福的攫取者，不再是那种在成功的路上狂奔的，让上帝做保健医生和后勤支持的那个人，而是变成了唯有是谁呢 ？The one 谁呢 ？Beloved 被爱的那个人，他的人生活在一种身份里面。这个身份就是他整个活着，他就是感觉他是一个被爱的人。所以慢慢的过了很久，我才理解约翰福音里约翰这个作者称呼自己的身份，他一生的身份。约翰怎么称呼自己？他的名片写的什么？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门徒，也不是一个多有成果的、结满果实的、业绩丰盛的，等等等等。他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换句话说，一个老是觉得很多人你是有很多爱在身上的人，他里面是丰富、富足、平安、安稳。 里面是一个满满的一个安稳、安全、安息。你知道这一组是安，啊，我们就慢慢要去琢磨这个圣经上的安息和我们的休息有什么区别。我们接下来看，他说我，他说只有这种，他的根本身份，基督徒只有一个根本的身份。你不是一个多么道德多么高尚的人，好像我们不小心变成一个自义的人。你也不是一个多有成就的人，好像成就成了你的一个身份。你也不是一个多么 听话多么守规矩，或者多么，这些都是或许是我们的果子，但是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一个蒙爱的人，神所爱的孩子。在这个身份下面，我们里面呢出来的是一种喜悦，一种安然，一种从容，一种淡定。我们通常现在讲的是内核很稳，内核很稳，说被爱的孩子啊，长大以后他的内核都很稳，他的人格很完整。那他就处处感觉哇，大了以后我们很少这样说，对吧？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孩子说啊，爸爸爱，妈妈爱，姥爷爱，姥姥爱，爷爷爱，然后都爱我，然后他就感觉满满的都是爱，把他排比句说了一串，他就感觉哇，他感觉好幸福，他觉得我都很爱我啊，这就构建了他的整个我们讲的内核的身份。但我们觉得神这么爱我，我们的那些，你知道你在行走在这个地上，你就不再靠着自己保卫自己，自己奋斗，自己荣耀，自己得取别人的尊重，自己看这个虚荣眼光，自己就不是在一切像一个孤儿一样在自己构建一个自我的人格和身份，而是我们已经从上帝那里拥有了这样一个内核。我们可以自由的爱，自由的去创造。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并不富裕的人，他们很富足；有很多很富裕的人，他们很贫穷。这个真的和外在的财产关系不大。所以信，就好像我们像那个孩子出生下来被妈妈抱得好的人，被父母在头两三岁里养得好的人，他们里面就满了这种安全、意义和存在。是获得的，你的存在感是获得的，不是赚取的。你的价值是获得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你的意义这一组都是在那个母亲的怀抱、期待、父母的爱里面获得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来到神，来到教会，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就是就像那个 baby 不断的领受，在这里是领受神爱我，使我们化解我们里面焦虑的灵、孤儿的灵。我们说哎呀，我童年没有很好的被爱好，神有救赎的大能，你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被神爱，使我们可以自由的、富足的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他比安然，安然在这里出现，睡觉，他比安然睡觉，这里看到一份安全感，一份安心啊。安息的福音呢，我们的身份也翻转了。刚才看见那个自我奋斗者是多么的，对吧？是另外一个图画啊。然后在这里这两幅图画对比，你看到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看到这个影子没有啊？该隐是不是要靠自己的 labor 很辛苦很强大，人格变得很硬很强悍，而且如果靠你自己奋斗，自己要，这是我的，我的成就，我的能力，我可以掌控人生，我独自闯天下，行走江湖，我来献祭，当一切自己这样掌控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焦虑的灵下面，苦读、骄傲、自义、焦虑， 都浸泡在这个人生的这个里面，然后在这个人生观里面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对手和敌人，他都是竞争者。因为你看到人生就是控制、项目、产出、效率，每一个人都是资源的力强这个竞争者。所以该隐再看亚伯就不再是兄弟，而是一个竞争者，竞争他的受宠，竞争他的地位，竞争他的资源，竞争他在上帝面前的位置，而不再是他的手足兄弟。这是一个孤儿的灵在里面起作用。亚伯安然献祭，该隐在奋斗中，在苦斗中，在比较中经营着他的塔尔，他的巴别塔。圣经总是用一对来呈现出两条道路，弟兄姐妹。所以我想到老人家讲的那些故事，我就想到说，哦，满屋设宴，今天的富足彼此相争，全世界的财富从来没有这如今天这么多过，接下来的时代财富将更多，但你会看到的是更多的是争斗，不会是世界大同的，更多的争斗，彼此相争，不如一块饼干呢，彼此相爱。我们很多人把财富等于幸福了，安息呀、安然入睡呀、安息不是休息，安息不行。很多做生意的周日就不打烊了，周日不营业。安息如果不是休息，安息是什么呢？对吧？我们深圳率先挂出来牌子，时间就是什么 money 金钱，时间就是挣钱的工具。你知道圣经的时间观是什么吗？圣经怎么看时间呢？时间是个礼物， time is a gift， 时间的神圣，时间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什么叫做安息啊？安息就是我当太阳一落山，安息日没有钟的，没有人规定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太阳，上帝规定的。上帝怎么规定的？太阳落山，安息日开始。在这个时间里，你停止你所有的手的操劳，宣告上帝才是让世界运转的主。安息日在宣告神的主权，神的爱，神的供应，宣告 seizing 停下人的劳作，知道人生活着是靠着上帝的一切的供应和主权。安息日在那里宣告神在掌管一切，我们的休息都是为了更用劲儿的工作。我们的休息里面没有朝圣，没有敬拜，没有一种神圣性，而真正的安息是把一切我们推着车运转的都停下来，竟然一切。上帝说，今天玛拿是双份，你存的玛拿都会坏，都会是虚空的。要你知道，要好让你知道，人生的一切神在做主。你如果操练安息，就会操练告诉自己，每一周要告诉自己，其实不是我的双手在运转着我的一切，是上帝。所以操练安息是对付我们的骄傲和自意，是宣告神在养活我们，神在运转万有。所以犹太人就用旷野的玛拿，用安息日不断地提醒他们，谁是上帝，谁在养活你，谁在给你气息，谁在使万物生长，不是靠你七乘二十四小时的靠自己养。当我们自己养活自己，每一分钱每一秒钟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上帝不要要太多， 当你真的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一切都是神的，耶和华是当称颂的，我们人的自义骄傲就会卸下来，卸下来。原来我们抢夺了很多上帝，以为是我们奋斗的成果。上帝有的时候把它收回，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他是主。我们来再读吧。看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用上班了，不像年轻人还要学业还要找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力气全用在了儿女身上，做父母的儿女就成了我们的工程，成了我们成了他们的 manager， 对吧？然后我们怎么管理好他们的时间，我们怎么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对吧，我们心目中的。但是圣经上特别特别多个地方强调啊，儿女是一个，他们的生命是一个奥秘，他的时间不在你手中，他什么时候懂事，什么时候长大，他什么时候，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他被什么影响最大，被什么影响最少，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子。他的生命是一个奥秘，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不是你作为一个 manager 在管理的一个 resource， 不是你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不是一个 it， 他是一个 mystery， 他是一个在神手中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管家，却不是一个管理，不是一个经，不是他的 boss。你知道管家是会止步的。我最近读一本书，他书中的作者，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半控制。我想什么叫半控制？就是大概中国人讲的留白，就是指的你做一部分，一定这个事情啊，你不能全操控在你手里。我们喜欢控制啊，控制不了的事情就焦虑，就忧虑，要尽在掌控。但这个控制就是个暴力。控制就是施暴，我们控制一个东西还罢了，但当我们控制一个人就在施暴。小伙伴也会彼此控制，也是一种暴力，恋人也会彼此控制，也是一种暴力，配偶互相控制，父母把控制放在儿女身上，控制好进入我们可预知的轨道，对吗？所以人生有两个哲学，两条路啊，一条路叫做是一种敬拜默观的道路，就是他们相信人生充满着神秘不可控，就像旅行，很多意想不到的遇见就显得这个旅行很有意义。哎，遇见了一个同行的人，哇，这个人生中好像旅行中有一个没有计划的遇见啊，遇见了一个哇日出，这个没想到这么壮观，遇见就感觉。但是当我们遇见一个奇观的时候啊，人的本能就想把它留下来控制住，能不能我擦一下第二天日出又升上来了，我想看的时候都能出现这个壮丽的日出。然后我们总是想留下这些 miracles， 对吗？天上降下马拿来，人们觉得哇这真是神迹，怎么样让这个神迹想需要吃的时候就出现，让我们来控制啊。然后下雪，哇这么壮观呢，一下雪世界成了童话，是神迹啊，雪不可控制，但人就想控制嘛。来，我们把这个雪球冻在冰箱里，我们想一玩雪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那它就慢慢失去了这个神迹的味道了。凡是可被控制的，被人控制的东西都不再是神迹。正是因为很多经历经验它只会发生，完全在你的计划能力之外，它才被称为神的作为，神迹。所以上帝说你什么都想控制，你的人生就很贫瘠，没有神迹，什么都在尽在掌握， 你所经验的人生全部是你可以掌握的，全部是你的产品。所以后来玛利亚在婚礼上看见没酒了，本能的想控制酒从哪里来，怎么解决，谁去买，有没有钱，对吧？我们的这个项目管理的危机控制立即出现。耶稣提醒他，他立即醒悟过来，立即转身说了我们历史历代的榜样，就是从现在开始耶稣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耶稣说把水倒满缸，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个缸是用来洗涤的，现在缺酒了，他们要洗澡吗，洗手吗？这边宴席没酒了，这边说挑水倒满缸。玛利亚说不要，就去做。他们的顺服，他们的不解迷惑顺服，经历到一个神迹，耶稣变水为酒。这个大概就是作者讲的半控制，留下空间给上帝，做你该做的，留下空间，把种子撒在土里，不要天天看种子长没长，就是说做你能做的，然后合起手来，把主权交给上帝。今天人们把儿女变成项目，把教会变成项目，把人生变成项目，把一切变成控制，把一切变成要增长，做大，做强。这是一个很贫瘠的思维，因为他们经历不到神奇妙的作用。孩子是一把箭，箭是要射出去的，箭不是要留下来的，箭是要你做足了准备，姿势方向用力。我特别跟一个射箭的弟兄聊了聊啊，他每周都是去射箭啊，讲他的体会。这个箭对吗，然后你的心跳呼吸整个身体，然后把整个身体的状态聚焦在这个拉弓对焦，然后等等这一切，这个箭最终朝向一个靶心射出去。妈妈从第一天开始就是预备着要花20年18年把这支箭让孩子渐渐的远去，走入他自己，而不是走入我们，是走入他自己，神要给他量定的人生。儿女不是父母的产业，儿女是谁的产业，弟兄姐妹？耶和华的产业，不是你我的产业。我们不能自私自利的为自己养孩子，他是神的产业，你如果把它变成你的，不就是霸占了神的产业了吗？是不是不够尊重孩子？他是耶和华产业，我们要用心竭力的照顾好神的产业，把它设向神对他人生的 purpose 目的。来一起读，人在年轻时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为什么世人就转到这个方向了呢？因为在古人，生命儿女是人最无法控制的，最无法控制的是一个生命从无到有在你面前长起来，然后年轻时我们生的儿女像我勇士手中的剑，我们把他们用了十几年打磨出来，不是把它扔掉，不是赶紧离开我，不是这个，而是去到神为你设定的迦南美地，进入你的人生，回应神给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来读第五节，箭袋充满的人有福了，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争论时必不蒙羞。在古代呢，城门口有点类似今天我们去看到欧洲的小城市，都是有个小广场，广场边上一个教堂，然后呢这一个小镇通常千数人，一个小镇大家周日见面都不上班的，上班只是 很短期的，这现代社会的事儿，过去没有这个现代职业公司制的，然后人们那时候也不用去收土豆，不用什么，周日来到教堂，钟声一响，全村的人到了教堂，然后呢敬拜完以后，大家在广场上寒暄，分享土豆面包，然后庆祝，然后有婚礼，有葬礼，然后有诉讼，对吗？这是这个教堂的一个图画。但是在古代，一个城墙城门，整个城重要的事都在城门口进行，这就是他们的议会大厅，他们的长老，他们的这个受人尊重的人都会坐在城门口，有什么合同啊、纠纷啊、冲突啊、和解啊，都在这个地方进行。所以在古代嘛，有儿女众多就是家族的力量，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看儿女整个托起你家族门面，为你站立这个力量的源泉，耶和华所赐的，他使你的家族在城门口被抬起头来，高举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高举，你的力量，你的荣耀，都是神的恩赐，都是上帝的恩赐。你如果坚信这一点，你必经历到很多，我听了太多见证，这些不同的基督徒的，特别是这些近前的老一代的，他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学，神把这些卑微的人高举，对吗？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看似有成就的人，你看他们的传记里面讲到，哇，他有一位敬虔的母亲，敬虔的父亲，敬虔的这个祖父等等，这个敬虔的这个属灵的传承，成了他们整个心灵、精神、灵魂营养的这样一个磐石，一个源泉。弟兄姐妹，高举在于耶和华，能存到永远的，能够让这个家庭立住的，能够让这一切不可控的都在于上帝，不在于我们的手中，不在于你晚上不睡觉，不在于你7乘24小时奋斗，不是反对勤劳，箴言书讲那么紧，而是说这一切如果没有神都是枉然的，从枉然到安然。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画，家里面、教会里、在国内都挂着这个仿真的一个喷绘，因为我觉得这个话不完整在这里啊。我觉得这里就一个主题啊，我感受到的就是 Shalom， 对吗？远处有教堂的钟声，然后这里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一个 community。然后呢，他们有 labor， 有劳作，在也许是土豆，也许是地瓜。对吗？他们有土地，你感觉到这个土地泥土的味道，然后呢你看到一个家，一个婚姻，你看到有钟声，然后你看到他们合起手来，停下了手所做的工，然后他们祈祷，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天地人在神里面一个和谐的安居，这是上帝为人生设立的秩序。愿我们得到人生的智慧，活在上帝面前，经历他的安息。愿神祝福他的话。